诗篇第七十三篇，亚萨的诗。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人，恩待那些内心纯洁的人，我却身陷险地，几乎失脚跌倒。我看见狂傲的恶人亨通，就心怀不平。他们一生平顺，健康强壮，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不向世人遭难。他们把骄傲做项链戴在颈上，把暴力做外袍裹在身上。他们胖的眼睛突出，心中充满罪恶。他们讥讽嘲笑，言语恶毒，狂妄的以暴力相威胁。他们亵渎上天，诋毁大地，上帝的子民也跟随他们，听从他们的话。上帝说，他们说，上帝怎能知道？至高者会察觉吗？看这些恶人，他们总是生活安逸，财富日增。我洁身自爱，保持清白，实属突然。我天天遭灾，日日受苦。要是我这样说，我就是背叛了你的子民。我想明白这一切，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进入你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你把他们放在最容易滑倒的地方，使他们落入毁灭中。他们顷刻间被毁灭，在恐怖中彻底灭亡。他们不过是人醒来后的一场梦。主啊，你一行动，他们必灰飞烟灭。我曾感到悲伤，心如刀绞。我当时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然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你牵着我的手引导我，你以谆谆教诲指引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中。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爱慕。尽管我身心俱衰，上帝永远是我心中的力量，永远属于我。那些远离你的人必灭亡，你必灭绝不忠于你的人。对于我，到上帝面前是何等美好。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并宣扬他的一切作为。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带领大家一起的来参加今天的聚会。那接下来的五个主日呢，我们会一起的来学习一些的诗篇。那先从今天的诗篇七十三篇开始。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诗篇和其他的这个圣经里头的书卷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话，也就是说上帝赐下这些话语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来明白。那既然是上帝赐下的话语，我们也能够使用这个上帝所默示的这些话呢，借着祷告来向他呼求。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就是经过这几个主日一起多了解这个诗篇之后呢，不只是学习这个诗篇的内容，我希望说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诗篇向上帝来呼求。那今天这个诗篇呢，诗人我就把这个写这个诗篇的作者叫称呼为诗人哈，但不是所谓的李白或者等等哈，这个诗人就是写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正经历了或者面对不公义人所带来的这个迫害。那我不大清楚大家是否也自己曾经面对，或者现在也正在处在这样子的情况哈，经历恶人所带来的迫害。倘若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当时你是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的呢？那认识主耶稣，相信耶稣，跟随他之后，你回应的方式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那这位诗人当这个罪恶的事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好不好。那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位上帝他仍旧是上帝，他仍旧是那位就是善待以色列民，就是上帝子民旧约子民这些以色列民的这位上帝。对那些内心纯洁的人，上帝仍然恩待他们。但你们注意到说，在来到第二节的时候，正在经历或者面对这个恶人迫害的这个诗人的时候呢，此时他却身陷险地，几乎要失脚跟跌倒了。到底是什么会绊倒这个诗人呢？诗人所陷入的是怎样一个险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明白了哈。来到第三跟到第五节哈，原来绊倒这个诗人的 放倒这个作者的是在第三节里面所描述跟形容的这些狂妄的狂傲的这些恶人。但我在想，不单单只是这些人他们的狂妄他们的罪恶绊倒了这个诗人，不单单是他们的这个狂傲或者是罪恶，为什么呢？倘若他们的狂妄他们的这个罪恶即使能够得到上帝的惩罚，那还好，对不对？倘若上帝这样子做的话，带来这些罪人的这些恶人的这些惩罚的话，那也许诗人对上帝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不是吗？那还会有所谓的被绊倒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我想不会哈。所以不是单单他们的狂妄或者是他们的罪恶绊倒了这些诗人，我觉得绊倒诗人的是这些狂妄的恶人，他们还挺亨通的。这就是说就是这一点哈，就是他们的这个生命似乎继续的有这个亨通啊，就是叫诗人绊倒的这个原因。那所以亨通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这个第四跟第五节哈，诗人这样子描述这些人，他说这些狂妄的恶人他们一生平顺而且健康强壮啊。反倒是谁在受苦呢？反倒是谁在遭遇这些患难呢？是别人，不是这些狂妄的恶人啊。那之前我们在传道书里面不也看过吗？无论是义人或者是一生尊敬啊，一生敬畏跟遵从上帝话语的这些人，这些义人，无论是这些所谓的义人或者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的这些人，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难逃死亡，对不对？这是传道书其中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理啊。那更叫这个传道人感到虚空的，不就是这些恶人不一定会及时面对或者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惩罚吗？就像传道书里面第八章里面这样子说哈，传道者说，我看见恶人生前出入这个圣所，他是一个恶人哦，死后呢他有安葬，还在他们作恶的这个城中受到称赞哦，这也是虚空，对不对？对那些犯罪者的这个刑罚不迅速来执行，世人便尽情的去作恶了。这是我们在传道书里面看到的哈。同样的，在这里叫这个世人被绊倒的，就是这些狂妄的恶人，他们没有及时面对上帝带来的公义惩罚。我们再往下看哈，第六到第九节，这些狂妄的恶人，他们非但无需就是面对世人所带来的惩罚，就连上帝他似乎也睁只眼闭只眼了哈，结果可以想象，对不对？结果这一切就助长了这些狂妄恶人的气势了。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诗人怎么样描述这些狂妄的恶人呢？在第六跟第七节，他们的狂妄他们的罪恶的作为不再是私底下在家中做的一些事情了哈，而是骄傲的把它当成是这个项链哈，戴在这个颈上，这样子的去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去做哈。他们的恶行，他们罪恶的恶行，他们的暴力呢，更成为他们的外袍裹在他们的身上哈。他们的狂妄，他们的暴力，非但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反倒带来许多的这个富裕。就像在第七节里面表描述的一样哈，他们胖到什么一个程度呢？胖到连眼睛都要凸出来了哈。我不大清楚，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多么就是三体的一个画面哈，而且心中呢所装满的，口里所发的，行为上所做的，都是属罪恶的事情啊。这些人的张狂，非但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是连上帝他们也不屑一顾哈。就像在第九节诗人描述的一样，他们亵渎上帝，而且诋毁这个大地哈。来到第十跟第十一节，当这个狂妄作恶多端的人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的时候呢，这其实会影响周遭的人哈。就像在传道书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节哈，对犯罪者的刑罚不迅速执行的话，世人其他的人哈便会尽情的去作恶。当你们注意到说，来到第十跟第十一节的时候，受到这些狂妄恶人的影响被绊倒的人是谁呢？ 他们可是上帝的子民，你们注意到。看看第十节，上帝的子民也跟随了他们，听从他们的话。他们还说什么呢？上帝怎能知道？至高者怎能会察觉呢？他们如何，这些跟随上帝的人，他们如何会被这些狂妄恶人给影响呢？原来他们不再跟随这位上帝了，反倒他们是来听从了这些作恶多端狂妄恶人的话，而且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是否对这些狂妄恶人的一切的罪恶都充耳不闻了呢？那往往我们在看到就是罪恶的事情或者恶人没有被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些梗，对不对？我们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尤其是这些已经相信跟跟随上帝的这些人，他们会说什么呢？倘若上帝在乎公义的话，倘若上帝在乎这些狂妄恶人他们应当受到的刑罚，那他为何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上帝的惩罚到哪了呢？也许上帝不是全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全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些狂妄恶人他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吗？又或者他是全知，但他不是全能的，因为即使他知道，但他也没能力带来他公义的惩罚。这也许是信主的人其中一个最难面对或者去回答的一个问题。倘若上帝是这样子不在乎的话，那跟随这个上帝又有何益处呢？倘若他是这样子的话，那何必来属上帝来做他的子民呢？倒不如去听从，倒不如去属这些所谓的狂妄的恶人算了吧，生活也挺好的。为什么呢？你看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十二到十六节，绊倒世人的是这些狂妄的恶人，他们并没有因他们的狂妄他们的罪恶即使面对上帝他公义的惩罚，反倒这些人的这个生活还挺安逸，而且财富日增像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一样。那你们注意到说，来到这里世人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开始深陷险地了。和那些在之前十跟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上帝的子民一样诗人本身他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他的洁身自爱，到底他保持这个清白，记得吗？他不像这个狂妄的恶人心中充满罪恶，言语恶毒，以暴力互相的威胁诗人开始怀疑他的洁身自爱，他的保持清白，这一切似乎都是突然的因为和这些狂妄恶人的相比诗人的生活并不好过，对不对？并不亨通并不安逸，相反的，就像在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天天遭灾而且日日受苦。诗人一开始他不是这样子说吗？上帝实在是善待以色列人，恩待那些内心纯洁的人，但此时上帝对那些属他的子民他们的这个善待，上帝对这些内心纯洁的人他的恩待去了哪里呢？诗人想明白这一切，但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百思不得其解。那此时这个诗人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带他是否会跟其他的那些属上帝的子民一样开始去听从，开始去跟随那些狂妄的恶人呢？世人会被这些狂妄的恶人给绊倒吗？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自己若遇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遇到那些所谓的恶人在我们身上带来的迫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呢？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呢？像这些信主的人一样去不再跟从上帝了反而去跟从那些狂妄的恶人，还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看待呢？那我想让大家看到来到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是一个转捩点整个诗篇里面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你读这个十七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当这个诗人进入到上帝的圣所的时候呢，他才明白他们的结局。那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些，他对上帝的回应就有点不一样了哈。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因为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这个诗人并没有像其他的上帝的子民一样哈。这十七节也是诗人开始转变的一个开始。那之前诗人所经历的看到这一切是属也许是属这个世上的观点啊，但是呢，当这个诗人一踏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这个诗人似乎有了这个新的看见了哈，对上帝的认识，还有怎么样去看待他所面对的跟经历的这个患难哈。那当然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哈，这里的所指的这个圣所是什么圣所呢？就是当时上帝的子民哈，在耶路撒冷里头的这个圣所，这个圣殿哈。那当时在圣殿呢，就是上帝的子民聚集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呢，是来敬拜这位上帝的地方。而其中必须要做的呢，就是当然要献上这个活祭了哈，献上这个祭物，也为让自己跟其他的会众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哈。但除此之外呢，他们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的这个教导。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哈，当我们说进入这个圣所的时候呢，就不再是指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了哈。对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跟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了。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我们无需再献上任何的活祭了，好吧？所以今天没有人带。没有人带羊或者带牛或者带鸟这些东西哈，鸽子啊没有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来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的这个献祭呢，足以叫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因此我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无需再献祭哈。那圣所呢，也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了，那也许今天我们这样子的聚会哈，在这里我们来一起敬拜这位上帝。但你倘若你不在我们当中离开了哈，你去回国或者是去其他地方聚集，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圣所了哈。其实，在哪都一样哈，只要是属上帝的子民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一起聆听上帝的话，那个地方呢就是圣所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哈，我们所谓的这个圣所是一个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建筑物，对不对哈？但其实呢，圣经里头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所谓的教会哈，这个教会，不再是只是一座这个建筑物了。教会呢，是弟兄姐妹以耶稣基督为首聚集一块的这个地方哈。在教会呢，我们就来敬拜这位主耶稣，来聆听他，来遵从他的话语，就像我们今天一起做的一样哈。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的圣殿了。但在当时哈，当这个诗人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来到这个圣所，他从上帝的话语当中，他明白上帝的这个旨意哈，他了解了，有了新的看见，有了新的意识了。就像在十七节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一样哈，他明白这个狂傲恶人的这个结局了。和现在他们在世上的这个生活相比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对不对？因为之前他不是这样子描述这些所谓的狂妄的恶人吗？他们的生活安逸，他们的财富日增，而且他们胖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他们胖到眼睛都凸出来了哈，而且心中充满罪恶，这是他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光景，这个世上的一个光景哈。但诗人在十七节里面所看到的、了解的，他们的结局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哦。怎么样一个结局呢？就像接下来在十八到二十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哈。那我想来让大家看一看啊，十八到二十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的结局，你会用什么词汇来概括呢？我想说，可能可以用两个词汇来概括，好不好？一个是迅速，另外一个呢是彻底。什么迅速？什么东西会彻底呢？他们的灭亡会迅速，他们的灭亡会是彻底的。比如说在第十九节，他就这样子描述，是顷刻间哈，顷刻的意思就是。很短的时间，对不对？顷刻间，或者他说这是一场梦哈，上帝一行动，在二十节， 他们的结束就来了。所以这是在形容他们迅速的灭亡，他们迅速的惩罚。另外一个呢，是彻底的，就像在十九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他们会被毁灭，而且会被彻底的灭亡。来到二十节呢，他们会灰飞烟灭，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啊，看不到他们了，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在十跟十一节里面哈，我们看到说一些信主的人，相信上帝的人哈，他们开始去跟随，去听从了那些狂妄恶人，但是呢，他们也彼此的相问呢，上帝怎么知道哈？至高者怎么会察觉？但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世人进入到这个圣所之后呢，他有了答案了哈，对不对？因为来到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上帝非但没有对他们的事情不闻不问，上帝非但没有对这些狂妄恶人所做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上帝仍然在掌权。你们看到在十八节里面怎么样描述呢？原来是上帝啊，将这些狂妄的恶人放在容易滑倒的这个地方。所以上帝非但不止哈，非但就是对他们的事情完全了解哈，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啊，是上帝在绊倒，看到吗？绊倒这些罪恶多端的人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就是要成就在他们身上的审判吗？使他们能够落入这个灭亡中哈。上帝如此做的目的呢，是在顷刻间带来他们的彻底毁灭，这就是诗人明白他们下场的这个结局哈。那诗人这样子明白之后呢，在他身上开始带来了转变哈，诗人悔改了。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就是患难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受到这些所谓的恶人他们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能够上帝能够快快的把这些人除去吧啊，把他们带出我们的生活哈，让我不再看到他们，或者甚至上帝你若愿意哈，带来你的惩罚，对不对？将他们就像诗人所描述的一样哈，毁灭啊。但很多时候上帝不会这样子做，但上帝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带来我们身上的改变，你我身上的改变，他帮助我们去重新看待这个事情哈。就像这个诗人一样哈，我在想他的环境应该是仍然是一样的哈，逼迫他的这些罪恶的人，狂妄的恶人仍然还在哈。但是你们注意到说，当他进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当他意识到这个有了新的看见的时候，第一个被改变的是谁呢？是诗人自己。你们注意到上帝带来了这个诗人的转变，他开始悔改了。悔改什么呢？你们注意到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哈，诗人打从心里头就悔改了。如何他如何感到就是悲伤了，心如刀绞一样哈。那诗人呢，他承认自己之前他的想法，对上帝的想法是错的哈，就能像二十二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失去似乎是那些失去理智、失去理性、没有良知的这些牲畜一样哈，他悔改了。那我在想说，明白了那些狂妄的恶人他们的结局，不只是叫这个诗人悔改，其实也叫诗人对上帝的信心再次的被激励了。你们注意到来到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的时候，进入这个圣所之后，当诗人意识到在他经历狂妄恶人的迫害时，上帝从未离开他。原来上帝一直与这个诗人同在，就像在二十三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上帝一直都在牵着他的手，上帝都在引导他。那我想上帝对诗人的这个引导，我相信啊，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就是当诗人正在深陷险境的时候，几乎要失足跌倒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上帝仍然在引导他，以致诗人不至于陷入这个险境，不至于跌倒得罪上帝。 他没有像那些就是在十跟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被世人形容的受到狂妄恶人的影响，最终去跟随他们，而且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看到这些，是否知道这些，是否无动于衷哈。那当然上帝并不是实体的跟世人同在了哈。23节里面不是说上帝就像人一样哈，有这个双手来牵着这个世人哈，来引导他，不是这样子的哈。当然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患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说上帝能够出现哈，带着我们的手吧哈，牵着我们的手，这样子就像我们的好朋友牵着我们的手一样哈。但上帝不是这样子来做的哈，他不是实体的跟这个世人同在。圣经让我们看到说，除了耶稣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这位上帝哈，实体的跟人同在之外呢，其实上帝他没有实体，他是一个灵哈，他是一个灵。那到我想问一下，说上帝是如何来引导这个诗人呢？原来在24节里面，他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引导这个诗人哈。就像诗人这样子描述哈，上帝以纯纯教诲来指引他。所谓的纯纯教诲，就是上帝深情的教诲，他耐心的来引导诗人的意思了哈。那上帝也让这个诗人意识到，等候他的将来和那些狂妄恶人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刚才看到说有两个词汇可以来描述这些狂妄恶人的结局，对不对？他们的毁灭，对不对？紧时间跟彻底哈。但你们注意到说，上帝让这个世人意识到什么呢？他将来的结局，他将来的结果哈，跟这些狂妄的人是不一样的。世人结局是什么呢？那些因为狂妄恶人天天遭灾哈，日日受苦，但却坚持，却持守内心的纯洁，那些洁身自爱、保持清白的这些人，类似诗人这样子的一些人哈，他们的结局是光明的，而且是美好的。就像在24节里面，诗人这样子形容，他说：“上帝必接他，以及所有坚持到底的人，到上帝的荣耀中。”感谢主哈。所以因此来到这个25跟26节的时候呢，这是诗人美好的见证了。就像在25节里头这样子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爱慕了。26节，尽管我身心俱衰，上帝永远是我心中的力量，永远属于我。看到吗？这美好的改变啊，在这个诗人身上看到了哈，他如此为上帝来做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哈。上帝虽然没有把那些正在迫害诗人的这些狂妄恶人给除去，诗人的这个境况我们不大清楚，祷告之后有没有好转哈，可能没有立马就有神迹般的改变，但是上帝呢却带来了诗人身上的这个改变了，让他继续的来洁身自爱，继续的来坚持下去哈，存有盼望。之前因为狂妄恶人的这个迫害哈，差点就跌入这个险境的这个诗人，他开始觉得来洁身自爱，来保持清白，实属突然的时候，来到这个25到26节的时候呢，诗人不再是这样子思想他的境遇了哈。而且诗人的这个心智呢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了，上帝成了他在天上天底下的一切了。此时开始呢，上帝是诗人他生命里头的一切，诗人不再就是受到这个狂妄恶人的影响了，充满他视线的正是这位上帝他一人。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我相信就算诗人的境况一点改善都没有，也许诗人仍然会经历这个狂妄恶人的迫害哈，让他在如26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身心俱衰，但是呢他知道克服这一切的能力会从哪里来，就是那位永远属于他 赐诗人心中力量的这位上帝。最后来到27跟28节，诗人进入这个上帝的圣所，上帝的话语在诗人身上引导他，确实带来了诗人身上莫大的改变。从此他执意不再远离这位上帝了，从此他执意做一个忠于上帝的人，他也愿意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在面对跟经历狂妄恶人迫害的时候呢，上帝要做他的避难所，诗人也愿意如此的来宣扬上帝他一切美好的作为。感谢主啊，感谢主。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那我相信他已经帮助了我们去重新再评估一下，对不对？重新再思考一下啊，当我们真的面对到恶人在我们身上带来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面对啊？我们看到说，这个诗人在面对这些恶人他们的迫害的时候呢，他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啊，而且诗人也知道上帝在他一切的患难中是他的避难所。诗人知道将来上帝必接他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你想想，这是在旧约书里面诗篇73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比起这个诗人，我们其实今天 更能够有这个信心跟盼望，不是吗？为何可以这样子说呢？原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谁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他如何道成肉身，实体的和人同在啊，也就是为何我们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如此的去欢庆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这位上帝啊，以马内利，对不对？与人同在啊，实体的与人同在。但主耶稣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带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盼望啊。所以跟诗人相比，我们其实看到了更多哈，我们更明白更多，因此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盼望。有关这位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曾经这样子写哈，在彼得前书的2章21到25节，他提醒我们：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哈，蒙召蒙上帝呼召做什么呢？他在21节继续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他的这个脚步。所以现在我们跟随的哈，是这位主耶稣他为我们立下的这个榜样哈。怎么样的一个榜样呢？他没有犯罪哈，22节，口中也没有这个诡诈，他被辱骂的时候也不还口，被迫害的时候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施行审判的这位上帝。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得到了医治。从前你们好像是迷路的羊，现在呢，却归向了你们灵魂的牧人，还有监护者。耶稣基督实体来到我们当中，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哈。和诗人一样哈，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受过狂妄恶人的迫害哈。和诗人一样呢，主耶稣基督也将自己交托给那位按着公义施行审判的这位上帝。但和诗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和世人不一样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哈，因为他提醒我们，彼得提醒我们，他口中没有诡诈。和世人不一样的是，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经历破坏，甚至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啊，就像彼得形容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没有罪，他为何要这样子做呢？彼得也解释了哈。24节，原来耶稣基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向着罪死去，能够向着上帝活过来，向着公义的生活活过去。因他所受的鞭伤，耶稣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因此25节，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之前就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替死，从此我们能够来归向那位我们灵魂的牧人，跟我们灵魂的这位监护者。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替死，弟兄姐妹，我们和世人一样，即便今天经历或者面对狂妄恶人的所带来的破坏，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破坏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能够更加的坚定了，不是吗？求主帮助我们，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呢，定睛仰望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把自己交托给这位按公义施行审判的这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乃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他乃是我们灵魂的这位监护者。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这个诗篇73篇，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如何将自己交托给你。真的，就是我们在经历跟面对恶人所带来的破坏的时候，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来定睛那位给我们立下榜样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而且心中存盼望，将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主。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